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破相论。我们打开经文啊，问：如经所说，六波罗蜜者，一名六度。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今言六根清净，名波罗蜜者，何为通慧？又六度者，其意如何？啊，我们先看他这个问题啊，有点长，就是说，经中所言六波罗蜜者，名六度。所谓的六度就是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是佛经中所提到的六度，又称六波罗蜜。而今天祖师您说六根清净。啊，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名六波罗蜜。这怎么才能够啊融会贯通呢？怎么能把这个六度和六根清净联系到一起呢？通会就是啊，把他们能够啊，就是说贯通起来，是一个意思。本来是两种解释。而到您这里边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啊，六根清净是六波罗蜜。那这个六根清净与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怎么能够相通呢？又六度者，其意如何？啊，这个相通真实的六度到底是指佛经里说的六度，还是您说的六根清净，还是别有其他的意思？然后祖师就回答道：答。欲修六度，当净六根，降六贼。祖师明确的说道：“啊，就是说我所说的六度啊，就是净六根，当净六根，清净六根，善护六根，降伏六贼。这个六贼也就是哈、啊、根对尘的贪染、贪取。贼嘛，贼就是总是想偷，总是想取，总是想占有。”就叫贼，所以这里边的六贼其实就是啊，这个六识，根对尘的贪染，根一旦对尘升起贪染，升起著着之心，它就变成了识，所以这六贼就是六识，降六贼就是降服我们的六识心，能舍眼贼离诸色境，名为布施；能尽耳贼于彼生尘不令放逸，名为持戒。能服鼻贼等诸香嗅香臭，自在调柔，名为忍辱。我们先看这个前三个啊，就是能够布施掉眼贼，舍眼贼就是哈，就是我们不放逸，不放纵自己的眼根，不去贪图贪着啊，这个一切的这些个色尘的境界，这叫离诸色境，名为布施。啊，所谓的离诸色境，能舍眼根，并不是每天把眼睛闭上，把眼睛蒙上，而是说，在我们的眼根接触外境的时候，哈、啊，不生著着，知道那都是幻化的，都是不可得的，啊，不去贪这个色尘，也就是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不贪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啊，这个。到处形形色色啊，五花八门、缤纷啊、绚丽的这个五颜六色的世界啊，舍掉这个眼根对这个啊色彩绚丽的世界的贪着，这就是布施眼根，那叫布施波罗蜜啊，名为布施。能尽耳贼，就是能够啊摄受耳根。能够禁止这个耳识对生尘的贪染，不令放逸，名为持戒。就是有的人就特别爱听这些个歌曲啊，流行歌曲啊，戏曲啊，这些个甚至一些个靡靡之音啊，一些特别好听的声音。而修行之人是最忌讳放逸耳根啊，让他熏啊贪着耳识，贪着这些个好的音声。所以能够舍掉这个耳识、耳根对生尘、对一切 好的音声的贪着，名为持戒啊，这才是真正的持戒，真正意义的持戒。其实，祖师在这里边讲的这个六度哈，也都是方便说，只不过都是为了降服众生的这个实心啊所说的所做的方便。其实和佛所说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所用的名相啊，所用的名相所这个用的方法的角度不一样，其实方法和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只是角度不一样。而众生呢，容易迷在文字相里边，总是在心外去做一些有为法，做一些无用功，而达不到真正佛所说的六度的真正的意义。而祖师在这里的开示是直接告诉你，这个六度它的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让你舍掉六根，才能够真正行六度到达彼岸。你要不明白这个意思，你执着啊它的语言文字的表面的意思啊，布施你就玩命的去啊布施财物啊，布施这些个法布施啊，无畏布施啊，这些个你执着在名相上边放生啊，你光去做这些个布施，你不知道去降服自己的眼根，那么你还是修的是有为法。持戒你就光知道哦，我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啊，我每天把自己牢牢的束缚在这些个戒律的名相里边啊，也不接触众生，也不做一切啊，所有的这些个戒律严格的持，一点也不犯。可是自己的心里边在起心动念，在分别是非啊，自己贪图这个六尘的享受，却以为自己在持戒。虽然没做杀盗淫妄这些个身口意行意业，却放纵，这也不是真正的持戒。能服鼻贼等诸香臭，自在调柔，名为忍辱。就说能够摄受鼻根，降服鼻根对一切香味，一切好的味道啊，好的气息的贪着啊，闻香和臭的气味啊，心行平等，不分别，自在调柔，就是在啊，我们的鼻根在一切境界里边啊，在一切的这个外境当中，不论是好的气息、坏的气息，都能够调柔，都能够知道这些气息是无常之相啊，都是空的、幻化的，都是平等如梦幻象。这时候他心就会调柔，名为忍辱啊，能够忍一切的香臭之气啊，通达他的性空，这是才是真正的忍辱。我们看下边，能治蛇贼，我们前边刚才就是说这个欲比生尘不令放逸哈，这个不令放逸我刚才只是从这个对好的音声的贪着这方面来讲，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放逸的方面，就是什么？就是说起对生尘起厌恶心，其实这也是一种放逸。比如说我们在打坐过程中哈，听到外边有嘈杂的声音，有噪音一直在响个不停啊。今天上午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外边有汽车的喇叭声，可能他不小心就是说，他把车停在那儿，被别人碰到了，一直在响，主人没在，一直在响，坐了一个小时，响了一个小时，啊，这时候如果你与彼生尘啊起了厌恶心，认为这个生尘是实有的，起了厌恶心，这也是一种放逸，这是放逸你的耳根，放逸你的耳识，这时候你也应该要注意，要收摄自己的耳根，不要与这个噪音去心生分别，要一定要通达它是梦幻相，是无常相，它是一种平等相，是一种虚幻相。你只要与它这个生尘不起憎恶心，不起分别心，甚至你能够观这个音声相是你自性中的音声相，都是你妙明真心所现之物，你不再抗拒它，你不再认为这个噪音能够干扰你啊，能够让你这个能够阻碍你，能够障碍你，你不要起对立心，你也不要起有求的心。这时候啊，外边无论起什么声音，你都不会反感，你也不会放逸自己的耳根，也不会啊 是形成耳石。你不会把这个噪音啊当成一种讨厌的形象，把它记录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面。你这样熏修的话，时间长了的话啊，外边无论有任何声音，都不能动你的本心，都不能动你的心。这就是修行，这就是持戒啊！你不要以为我不杀盗淫，我不做种种害人的事儿，那才是真正的持戒。其实能够啊，能够与一切的音声相观它的平等如梦幻啊，不起分别，没有爱憎，这才是真正的持戒啊！对于香味尘啊，这个气味这个的香臭也是通达它的平等自在调柔，与这个气息的香臭不起分别，没有爱憎，是名为忍辱。你不要认为这个很容易，其实你试一下就知道了。你去厕所里边待一会儿，你去厕所里边打坐，你坐十分钟，坐二十分钟，你看看你能忍住吗？你能够对这个臭的气味不生分别吗？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没事自己神经病跑厕所里边修行，不是这意思。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可能会在不同的因缘情况下会遇到这些个不如意的啊。我们平时啊以善恶好丑的分别心啊，分别他这个外境的时候，分别出啊这个顺我，这个是顺境，这个是逆境，这个是如意，这个是不如意。我们会肯定在生活中会遇到这些个不如意的这些个境界，这时候你就看自己有没有修行啊。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去啊，这个啊，你外出办事，你去一个啊餐馆啊，一个食堂去用饭去过斋啊，这个食堂里边啊，这个饭馆里边都是荤腥的味儿，你又吃素啊，你看你对这个荤腥是不是特别反感，恶心要吐？其实我们吃素是一件好事儿哈，心清净。可是你执着清净，对这些个特别荤的、特别啊这个油腻的、特别这个尤其是五辛的这些味道，你起了特别厌恶的心，这还是一种着相，还是不平等，还是不能忍辱。所以说，不要认为这个很容易，这内在的从心地的平等，从心地的观一切法的虚妄啊，从心地上去修，其实是很难的。是需要你有智慧，需要你真正啊能够修六度才能达到啊。能治蛇贼，不贪诸位，赞咏讲说，名为精进啊。真正的精进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舌根啊，对一切的啊美味佳肴，对这些个啊好吃的啊东西、好喝的东西不起贪着。啊，就像有的人啊跟我说的啊，吃什么东西都是一个味儿。人家确实啊，如果真像他所说的，确实是有功夫啊，咸也是他，淡也是他，根本就不分别啊，香了的不香的，好的丑的，这些个都没有分别，只是为了饱腹而已，解饱吃饱了就可以了啊。这是能治蛇贼，不贪诸味儿，而且赞咏讲说啊，用你的舌根啊，用你的这种啊话语、语言、音声去赞叹所有说法的人，去赞叹这些行善的人，去赞美、赞叹佛菩萨的功德，而且自己啊通达了智慧，通达了实相，也要随缘为众生说，用你的舌根去修善法啊，去为众生开示实相啊，帮助众生答疑解惑，去解年去富啊，用你的舌根去做这些个事情啊，这是啊精进，是名为精进。能降身贼，于诸处欲湛然不动，名为禅定。我们众生嘛，就是其实众生的贪着不外乎就是这六种啊，色声香味触法，对色声香味触法的贪着啊，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对色声香味触法的贪着。如果能够降服身贼，所谓的身贼就是身体的畜兽，身体对兽、对妙兽、好兽、妙处、好处的贪着。于诸处欲啊，就是对所有，比如我们对衣服啊、对床褥啊、对自己这个身体一切的接触啊，比如说啊我们洗澡啊、是吧、洗脸啊，这些个化妆品啊，对身体的养护啊，对这些个的贪着啊，能够降服，能够不起贪着，湛然不动啊，对这个异性的抚摸啊，这些个男女的爱欲啊，完全的啊没有兴趣，完全不贪着了，能够湛然不动， 不会因为一点啊，就是说啊，一点接触一点触碰，你就起了这个预想，起了这个好受想，这是都是你的啊，都是其实是你的这个身根，就是说身识在起作用，然后再起它的啊习气的作用，再增加它的无明和啊染爱，能够于诸处欲湛然不动，名为禅定。其实这也是很难的，尤其在家人啊，这个男女夫妻呀、在一起啊，享受这种快乐，能够舍掉这种快乐，能够与这个啊这个男女的身体的接触能够湛然不动，能够就是说与一切外境对身体的这种好的啊感受感触都能够没有贪恋，能够湛然不动，这才是真正意义的禅定。能调意贼不顺无明，常修觉慧，名为智慧。能够调伏我们的意根啊，让我们的善护我们的意根，不去啊想东想西，想杂的，想杂乱的事情，想是想非，想七想八啊，让心总是这么散乱，甚至不去看一些个没有意义的这些个文字啊，这些信息啊，这一些个让自己总是大脑一直在思维在运转。这是能调意贼，不顺无明，不顺着自己这个无明的习气啊。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完全就是哈、啊，是无明，是明明是懵懵懂懂的，不知不觉就去做了。这就是你没有善护自己的意根，让自己的意识啊，随着无明就去了。啊，我们也经常会打一些妄想啊，已经过去的事儿，哎，翻来覆去一直在想。没有到来的事儿也是在想啊，总是未来心或过去心啊，当下这个心也是总起，总是不能让这个心让自己的意根啊休息。能够调伏意贼不顺无明，常修觉慧。怎么来调伏，怎么来对治我们的意根的这种散乱，这种动乱相呢啊，能让它休息呢，要常修觉慧，也就是说要常修止观，要经常的打坐，要少吃少睡，让自己啊的觉性能够时常现前，让自己时常有正念，不要让自己浑浑噩噩啊。所以能常修觉慧，这才是名为智慧。六度者运也，六波罗蜜欲若传法，能运众生达于彼岸，故名六度。所谓的六度，其实是种就是一种运，运就是运送。传达啊，度化，能够通过这个对六根的降服，让自己的心，让自己的所有的识都安静下来，都安静下来，不再去造作诸业，不再去贪染六尘啊，不让自己的这些个意根啊、眼根、耳根、识根啊，其种种的贪着。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让自己的自心越来越安定，然后就到达了解脱的彼岸。其实你的心安下来，就解脱了。我们所谓的一切的烦恼都是心在乱动，在造作，在不安，一旦心安了，一切境界都自安，其实也就是到达了解脱的彼岸。所以说这个运就是啊，用六种方法降伏六根的方法，使心到达彼岸，到达宁静解脱，到达寂静的这样的啊一种状态，就称为六波罗蜜啊。又把这六波罗蜜比喻成传法，能运众生，能使众生从对六尘境界的贪着恢复到他本心的寂静，没有法可得啊，恢复到清净的本源，能够度化众生达于啊本自解脱的彼岸，所以名六度。问经云：释迦如来为菩萨时，曾引三斗六声乳糜，方成佛道。因先因引乳，后证佛果。岂为观心得解脱乎？啊，又问道，啊，经云就是佛经里写道啊，《涅槃经》里边也写到这个，就是说，释迦如来就是佛还没有成佛的时候，非菩萨时就是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啊，就是佛经中记载，释迦牟尼佛在成佛以前啊，行苦行，行了6年苦行啊，觉得不能够证得菩提，就舍弃了苦行，然后啊，就是引用了这个牧牛女给他送给他的三斗六升的乳糜，乳糜就是其实就是啊 就是奶酪啊，就是牛奶，就是比较浓的牛奶啊，就接近奶酪啊。方成佛道，因为饮了牛奶才成的佛道啊。先饮牛奶，因为饮了牛乳而后证佛果，是因为恢复了身体，身安道隆而证的佛果，怎么会因为关心，只是了达本心就解脱呢？这和佛经里所记载的身体清安了，身体得到了恢复而证道，是不是相违背呢？然后答：诚之所言，无虚妄也，必因食乳，然使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种，佛所食者不是世间不净之乳，乃是真如清净发乳也。然后祖师就正面的回答他，就说佛经里边说到的佛确实是曾饮三斗六升啊乳糜才成的佛，但是佛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是你领会错了，你认为啊佛饮的这个乳是世间的乳，其实不是啊，必因食乳，一定是因为饮了喝了这个牛乳，所谓的牛乳啊，我们看下面就知道什么是啊佛所饮的牛乳，然后成的佛。所谓的食乳者有两种，一种是就是啊有两种，就是一种就是世间所啊喝的这个牛奶牛乳，还有一种就是佛所食者，佛所饮的，而佛所饮的牛乳不是世间不净之乳，乃是真如清净法乳也。真如清净法乳其实就是啥，其实就是佛悟到了本心，佛通过观心啊，通过七天的静坐看到了自己的本心，湛然不动啊，他饮的是法乳，也就是说涅槃经里边啊用譬喻写到了这个有在高原上，在雪山有白牛，他这个产的这种醍醐啊，他产的，他通过吃清净的草啊，忍辱之草，其实这个草也是譬喻，并不是有一种草叫忍辱草，而是通过忍辱，通过智慧啊，他通过食用忍辱之草，通过啊食用智慧的之草，而见到了佛性，这才是啊这个雪山的白牛，他通过食用啊智慧之草而产出了这个法身和佛性的这个法乳。而有的人如果能够饮这个、啊这个雪山特牛所产的这个清净法乳，法身象征了法身和佛性之乳，如果能够饮这样的乳，他就能够成佛道，而不是说饮世间那个乳就能成佛。三斗者，所谓的三斗也是啊有寓意的，并不是说啊用斗量的那个用量器量食物的那个斗，不是那个斗，而这个三斗是指三句境界啊，前面所说的啊度一切，断一切恶，行一切善，度一切众啊，是指三句境界。六生者即六波罗蜜啊，六生也是有寓意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六，就是啊这个摄受六根。其实佛七日正道，其实这个七天就是，其实都是前边祖师讲的这个真实义理，就是六度啊。佛七天就行了六度万行，七天啥也没做，也没做布施，也没做持戒，也没做精进，外部的这些个外部的六度，他一个也没行，怎么就成道了呢？其实佛的六度是指啊对六根的摄受啊护念，没去贪染六尘境界。所以这里边的六生是指六波罗蜜，也是祖师所讲的啊，观心啊，降伏六根。佛成道时，由时如是清净法乳，由于能够领悟，能够顿见自己的清净本心，所以才能够啊，通过三句境界，通过行真正的六波罗蜜，然后见到了自己清净的本心啊，食用了清净的法乳啊，法身所留的这种啊清净的智慧，方证佛果。如果言若言如来食于世间和合不净之牛山星乳者，岂不谤佛？岂不谤物之甚乎？如果你认为佛是 吃了世间这个虚妄无常和合不净的牛所产的三星之乳，那不是对佛经对佛陀的一种诽谤，一种非常深的误解吗？真如者自是金刚不坏无漏法身，永离世间一切诸苦，其须如是不净之乳以充饥渴。其实如来者甚至包括这个佛经中写的如来都不是特指这个2500年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无常能够坏灭的应化之身，其实都是指法身。佛经里边其实写到的所有的如来佛佛自称我，这个我都并不是指释迦牟尼佛这个爆化无常的法这个爆化之身，不是指他的无常之身。其实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在涅槃经里边就其实佛就是直接就开始到佛说释迦牟尼佛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我们的佛性法身。在楞伽经里面也提到佛说就是说他过去生中，他在佛经中里提到了很多过去生中的佛的名字，比如这个居纳含牟尼佛迦舍佛这个贤劫千佛这些名字，包括他过去生中做的一些个本生里边做的一些个形象受生，做过鹦鹉大象鸟这些个种种的这些个方便，其实都不是都是指如来法身的这个象征，都是指法身，并不是说真有一个释迦牟尼佛他有过去生，然后他过去生中做过什么什么佛做过什么什么鹦鹉。你要这样解这个意就真好，就完全错解了佛经，就是一言取义，就是着相了，着了文字相。所以这个真如者如来者全都是指自是金刚不坏无漏法身，是指法身，他永离世间一切诸苦。所以佛成道，这个佛所谓的佛成道是指法身不可思议的视线，他证到了法身，与法身相应，所以成为如来。这个如来一定是指法身，而不是这个无常败坏之身。所以这个在维摩诘经里边，阿难就有一次去讨，在早晨去为佛讨牛奶，因为佛这个患了病，感冒了，是感冒了还是咳嗽了还是什么，反正佛有小疾嘛，阿难认为佛得病了，就去为佛讨牛奶，就正好就是到了维摩诘那里边，然后维摩诘就马上就制止阿难，就呵斥他说：“你不要这样说，不要说佛不要说如来患病了你这样说要如果让天人和一切护法神听到他们会对佛产生轻视的心理，你这样说会产生很不好的效果。所谓的如来佛者是指法身，法身怎么会患病呢？怎么会感冒呢？怎么还会需要牛乳呢？这里也是一样，说佛者真如也如来者是指真如佛性，也是指金刚不坏的无漏的法身，永离世间一切诸苦，根本就不需要这个不净之乳，就是说世间和合出来的三星之牛所产的乳来充饥渴。说如来法身根本没有饥渴，也不需要食这些个牛乳。如经所说，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湿，不食谷麦糠麸，不与特牛同群。刚才讲了一个特牛，不是说特牛，而是指它这个牛是一种特别清净的牛不与这个牛不在高原，也不在下湿，它不食谷麦糠麸，不与特牛。特牛就是其实就是世间一般的牛就是一种一般的牛的同群跟他们在一起。其牛身作紫磨金色，其实这个就是涅槃经里边写到的这个牛它不生长在高原，它不在高原上待着，它也不在这个低下湿脏的地方湿乱的地方， 也不在沼泽里边，他也不食世间的这些谷麦糠夫，他也不与一般的牛啊同群啊。这个牛啊，这个牛啊，它的身色是紫磨金色。其实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佛这样描写，我们就应该能够领会到佛是在打比喻。其实佛所说的这里所说的牛是指法身啊。焉此牛者，毗卢舍那佛也。其实这个可能翻译的这个问题就是应该是毗卢遮那啊，要不就是卢舍那，要不就是毗卢遮那啊。要是从法身的意义讲，就是毗卢遮那，毗卢遮那就是代表法身啊，以大慈悲怜悯一切，故于清净法体中出如是三句境界，六波罗蜜微妙法乳养育一切求解脱者啊，就是说一切的善法，一切的法报化佛，这个诸佛的应身，包括诸佛所证得的智慧功德，所修的一切善法，都是从我们的法身，从这个紫磨金色的这个法身牛啊，毗卢遮那佛那儿流出来，以大慈悲心，这个大慈悲心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的自然的会起的这个妙用，怜悯一切众生，怜悯这些个众生啊，他不能了达实相，不能够知道自身中有真如佛性，不能够知道自己是法身的啊化现，是不生不灭的，贪着他那个啊无常的，能够变坏的那个啊很狭隘、很狭小的这个色身，就是怜悯这样的众生，所以于他的清净本体中，示现变化出三聚境界，就是以方便法施设了三聚境界，然后又施设了六波罗蜜微妙的啊法乳，这个六波罗蜜就是我们还是祖师所说的这个啊对六根六尘的这种啊。降服和不贪染不贪着，来养育一切求解脱者，和一切修道之人啊，都要通过三聚境界和六波罗蜜，然后能够见到清净的法身。如是真净之牛，清净之乳，非但如来引之成道，一切众生若能引者，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的真净之牛啊，所产生的清净法乳，也就是毗卢遮那法身佛所流露出的三聚境界和六波罗蜜，不但如来这个引之能够成道，一切众生如果能够引这个清净的法乳，都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众生和佛其实是不二的，其实说到众生就是指佛性，说到佛也是指佛性。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边就说到啊，若有人能悟众生即是佛性啊，此人就能够开悟见性。其实众生是佛性的啊一成，并不是说一说众生好像十有个众生，只是迷在幻境中的啊这个虚妄的众生，他自己会这样认为啊。一旦开悟本性的人，他都不会着在众生相上。问。经中所说，佛令众生修造伽蓝，铸写形象，烧香散花，燃长明灯，昼夜六时绕塔行道，持斋礼拜，种种功德皆成佛道。若为观心总摄诸行，说如是事，应虚妄也。啊，从上面这两段，到这一段，其实。这个问问题的人哈，都在替众生来发问啊，这就是进入了这个破相论的正题，就是要破一切名字、名相还有外相，而通达这个佛所说法的真实义理，要破佛所用的语言、名字、相，因为佛经里边会提到很多事情嘛啊，而这个祖师把佛经里边所提的这些个哈。佛经里面用名相啊，用方便法施设的这些个概念哈，祖师在这里都给破了。因为众生他不知道、不了解佛说这些个名相、这些个语言、这些譬喻的真实意义，祖师就得为大众开示，让大众看到它的真实意义，佛经所说的真实意义，不要着在这些个名相上，不要一说三聚境界啊，就是度一切。就是破就是止一切恶啊，度一切善啊，度一切众啊，都是外在的一些事情。不要一说这个六度啊，就是不施持戒忍辱精进，就是都是外在的，不要去这样想啊。一说三斗六升，就认为啊，真正就是拿这个三斗啊去六升去量这个啊世间那个牛乳 啊，一说儒，淫儒，就是认为淫世间的儒，其实都是有寓意的。啊，包括啊这一段里边说的，佛令众生修造伽蓝，铸写形象。啊，造伽蓝是指造这个寺庙、庙宇、道场啊，清净修道的地方就叫伽蓝。铸写形象就是这个铸造佛像，写形象是吧？写佛经，烧香散花啊，这都是佛经里边劝大众去做的事情啊，要为这个佛像，就是泥塑的、铜铁塑的这个佛像啊，要为这个佛像烧香，要散花，要供养花。啊，燃长明灯，这个佛像跟前还要燃长明灯，而且还要昼夜六时啊，绕佛塔来行道来经行，啊，持斋礼拜，而且还要啊，这个一个月中要六天，要十天，要二十天，甚至一个月三十天全都持斋，全要有时间就礼拜佛像，啊，种种的功德，做种种的功德才能够成佛，这是佛经里边写到的啊，都要做这么多的这个有为。善法要做这么多的事情，要修这么多的功德才能够成道，而您却说只要关心就能够摄一切行，这一切行都可以不用做，只要能够关心实相，能够了达心的本性啊，那就统统的就摄，就是包括了这些个啊有为的善法，甚至都可以不用去做这些有为的善法。说如是事应虚妄也。那如果您认为您说只要关心就能够总摄诸行，那佛说的这些个有为的这些个所造伽蓝、写形象、烧香散花、燃长明灯，这些个绕塔行道啊、持斋礼拜、修种种功德，不都应该是变成虚妄的了吗？佛就是在说妄语，如果按照您理解的这样，只要关心就行了，佛就是在骗我们呢。这是问问题的人所起的疑问，然后回答道，佛所说经有无量的方便，以一切众生顿根狭劣，不悟甚深之意，所以假有为与无为。若复不修内行，为止外求，希望获福，无有是处。啊，祖师就明确回答到说，佛在佛经里说到的这一切的啊修行，这一切啊方便有为的修行啊，都是善巧，都是引众生入道的一个方便而已。因为众生的根基啊狭劣，根基迟钝，他不能够顿悟佛所说的甚深之理，所以要假这些个有为有形象的东西来比喻无为啊，先让他做这些个有为的，然后让他一点点就会悟到这个有为法里面啊含藏的这个无为的之意。如果只知道做这些个有为的外在的一些个行为的一些功德，不修内行，永远不修内行，为止外求，希望获福，那么无有是处。其实祖师在这里并没有完全这个否定外在的这些个行为，而是说你不要一味的执着外在的这些修行，而不去悟本心，不去向内去观本心，去了达本心。如果你只是做外在的这些有为的修行，你只是希望获福，那这个福是无常的。你想通过做外在的一些有为法，这些个善法来成佛，无有是处，那是达不到的。所以五祖大师就对僧众们就说，你们只知道外向求福，最多能够感召到人天果报，将来这个福报尽了以后还会堕落，所以不要，大家不要执着外在的这个功德，一定要向内去悟自己的本性，不失本心，学法无益啊，跟这里边祖师所说的意思是一样的。然后祖师就是一一的为问问题的人解释什么是伽蓝，什么是铸写形象啊，什么是烧香。我们看下边，言伽蓝者，西国语，此土翻为清净地也。啊，伽蓝就是梵语，印度语啊，翻译成汉文就是清净之地，修行的场地。若永除三毒，常净六根，身心湛然，内外清净，是名修造伽蓝。其实这整部破相论都是让众生向内观，不需要他不需要造作这些个一切的一些诸行，只要他关心，只要能够通达本心，端坐成佛。我们知道《圆觉经》里边有三种禅那。啊，这个三种禅那，其实第一个修止修奢摩他，就是啊，通过维取极静， 啊，不离于坐即证菩提，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造作一切的行为，你找一个地方一坐，然后你秉觉外缘啊，然后舍掉一切万境的贪着啊，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一坐，让自己的身心沉淀清净清净清净，一直这样清净下去啊，自己的妄念一点点就消落了，消灭了，就不再起妄念了，然后静到了极致，你就会突然就会啊，智慧就会显现，自己的本心的心光就会显现出来，这时候你不起一坐即证菩提，这是一种最直接啊最简单的方法。其实这里面祖师讲就是观心也是这样讲的，伽蓝清净道场这个地是在哪儿呢？这个地其实就是我们的本心呢。如果你能够永离三毒，常净六根，就是让六根不染六尘，然后身心湛然，身心世界一直湛然。湛然是什么意思？就是湛然就像啊蓝天，像海水一样，像一种水镜一样，是特别透明的。怎么才能身心湛然？你不去染污外尘境界啊，你吃的用的穿的所有一切受用都很轻，都很清净，都很淡薄，你自然身心就湛然，身心就你就不躁动了。比如说我们吃的东西，你天天吃油腻的，吃五辛，吃这个吃荤吃肉啊，你一吃都是特别味儿特别重的，你身心怎么会湛然呢？所以要想身心湛然，一定要远离啊这个六根对六尘的染污，远离三毒。你不要总是起嗔心、起贪心、起痴心、起无明心啊，随着自己的妄想流转。你能够降服三毒，常净六根，身心湛然，然后内外都清净。内外清净就是什么啊？你感觉都没有这个身心了，都像内外都是清，你的身心和整个外部的世界就好像都融为一体了。这时候是名修造伽蓝，这才是造真正的伽蓝之意。不是说造外边的有为的道场，你执着造外向上的寺院，是你修了很大的功德，你让很多的僧人有了安居的地方，有了安住的地方。可是你自己一直都不修心，一直迷于这个啊造寺的功德，你认为造寺能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功德，甚至能带来解脱，无有是处。除非你造寺，然后也修内行，这样才能给你带来解脱。啊，造寺只是一种增上缘、增上功德、有为功德而已。有功德吗？有功德，但是这个功德是有限的，是有尽的。什么是真正的功德？没有边际，没有形象，无为法。《金刚经》里边说的啊，不可量，不可思，不可议，能够解金刚意，能够受持一四句偈，能够实心达本源，能够了达本性，这才是真正的功德。而这个功德根本没有所谓的功德，它没有边际，没有形象，不可得的功德才是真功德。那你执着外在的造寺院呐、啊，造道场啊，甚至你度众生啊，你行菩萨道，你一直执着外在的这些个行为，那并不是真正的伽蓝啊。你如果能够一念向那个观修啊，若有众生一念闻此法门，一念修行啊，《圆觉经》里边说，一念修行，闻此法门能够一念修行。那你能够啊，超过无量阿僧祇劫，你能够就是说，你的功德就比无量阿僧祇劫做有为的功德都要大。你能够顿啊，就是说立地成佛。楞严经里面也写到啊，你一念将此法门传示给末学，传示给未来的修行者，那你所有的重罪都能够消灭啊，你一下子就清净。所以修内观啊，修内行，修诸佛的自证圣智境界啊，远远他的所得的功德远远超过一切有为的功德，因为他能够让你究竟解脱，让你啊彻见本性，明见佛性，这是才是啊佛经里边所提到的修造伽蓝的真实意义。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谢谢菩萨们，阿弥陀佛。